掀开经本第193页，第六行，193页，第六行，最后的三个字开始。又菩萨又以敬佛，如前教其中说，这一悟心者，以正因念佛求生，何足疑也？从这个地方看起。前面讲过，与这个法门呢，与十六观经呢意思相同。那么观经里面说了，这个修行人应该要知道。这个观法呢，完全是依乎心性啊，用我们心性呢来观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境界就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显示出来，那么反过来呢？从这个一真境界显示出来了，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心性的性情，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就是进行。那么，这是《观经》里面的非常重要的理论。那么，《无量寿经》跟《小本弥陀经》呢，它这个方法呢，比《观经》呢还要来得善巧，来得方便。它不必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也相当的麻烦。他就用一句名号，就在这一句名号上把自己的真性显露出来，所以叫你要细心不乱，你去念这句名号，所以这个。这个意思是大致上相同的，可是难易有很大的差别，就是持名念佛呢，比那个观想要容易得多，所以说它这个意思相同。那么这一段呢，讲到这是又恐怕有人要问，那要是没开悟的人怎么办呢？这个明心见性呢，这是开了悟的人没开悟呢，应当念佛求生净土那已经开悟的呢，好像就不必了，用不着求生西方净土了所以大师才有这么一段话菩萨还要常常亲近佛陀还要亲近佛陀。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文殊普贤41位法身大师，那通通是明心见性的人。都是明心见性， 他们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可见莲池大师在讲的没错啊，前面这个教起因缘里面也说的很多啊，说这以物心者，就是以经明心见性，以经大彻大悟的，以正因念佛求生呢，何足疑也啊？那是那个不见性的人迷惑颠倒啊，他有的时候他不愿意往生净土啊，见了性的菩萨，绝对大多数都愿意往生净土啊。这是我们在华严会上啊看到的啊，华藏世界那些41位化身大师啊，通通都去往生，这就是很明显的证据。那么下面呢，他引用的啊，说又为摩经云，虽知诸佛国即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于众生。那么这是引证啊，引维摩经里面这一四句经文呢来做证明啊。维摩经呢就是维摩七所说经啊，虽知诸佛国即于众生空，这就是般若经里边常说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般若经里头的精髓啊，那是讲的理啊，事是不是如此呢？事实确实是如此，但是不是见性的菩萨见不到啊，见不到这个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确实像这两句经文所说的。可是菩萨怎么样呢？菩萨还是念佛求生净土啊，以这个方法自行化他。那我们从这两句就明白了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用什么方法自己成佛，帮助众生成佛呢？就是这个法门啊，就是这个念佛法门啊，这个四句经文里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由此可知性相啊不相违背也，没有违背也，是圆融的啊，是宜不是好。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啊，这个空宗跟有宗啊好像是两不相离啊，互相抵触，那是我们凡夫眼睛看的啊，真正入了境界通达的人看不是如此啊，一即是二，二即是一啊，性与相确确实实是一，故幻不悟自性好啊，所以我们的幻呢是在不开悟啊，在迷惑颠倒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忧患的啊，是悟心在无一法出于心外，即心即静，即静即心，往生净土愿见弥陀，不爱唯心呢，何妨自信呢？啊，实在讲，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见到西方世界一阵庄严，就是见的自信 那个世界一真庄严，就是我们自信的相分，真如本性的样也是经上所讲的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实相，相即是性，性即是相所以讲的这是即心即静心静啊，也说心静不二。这一桩事情实在是很难体会很难体会。这为什么难体会呢？就是我们迷在相上对于性与相两边都迷了两边都迷了，所以不容易体会。那么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用做梦来比喻，因为那个梦的时间短，你醒来的时候你觉悟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不觉悟如果在梦里面觉悟了，那就很有趣了那就像一个人开悟了一样的你想梦里的所有的境界是不是你心边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境当做梦境来说能做梦的是你的心，梦中的境界就是你那个梦，这个做梦的时候心所变现的相分是不是整个梦境呢？就是你的心，整个心呢就是你的梦境，你心跟梦境是一不是二立了梦没有心立了心没有梦心静也如这个我们想起来还有一点道理还能够想得通你真正想通了，再拿这个理来观现实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亦复如是。你要在境界里面看到，所有的境都是我心变的，境不离心，心不离境你就看我了，你就明心见性了。那么换一句话，就不必等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见到性了。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明心见性，见到我们性里面的是一个这个慧头的一面，换句话说我们心性里面恶的现象的一面，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到我们心性里头还有美好的一面就好像我们做梦，有的时候做个很甜蜜的梦，有的时候做个噩梦，在我们这个世界见性呢，就好像做噩梦，噩梦当中晓得心静也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做的很甜蜜的梦，也知道心静也是。这个时候确确实实，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心这个是。佛法讲到究竟处就是教我们入这个境界，这个境界不得已给它起个名字叫一真法界叫一真法界我们今天见不到就是在迷的境界里头也没法子开悟那就是我们心不清净心不清净，心里面呢有分别执着有妄想有烦恼所以你见不到这个真相事实的真相。所以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往生净土愿见弥陀不爱唯心。不但不爱唯心呢，实在讲就是在那个地方证实了唯心净土证实了 自心里头。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俗话讲的成佛正果。啊，正果正的什么呢？就是证明啊，一正心性是一，不是二啊，就是证的这个。啊，这个你见到了，那你是证得了。再看底下说，又问昔人为华严极教，可得戒约观行，明住法门，方等而下了，何得戒约观行？这个问呢，问得好。这是问的，是假设的。假设有人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华严在佛经里边的是一乘圆教法，所谓的是乘性而谈，乘性而谈。也就是完全是佛证得真性之后啊，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文字啊，字字句句都是真性，所以这个叫称性之谈啊。也正因为如此，一切法了可以观心称理啊。莲池大师在每一段里面他都有称理，像这一段的称理，称理就是称性而说啊。你们华严称性而说，这个大家没有话说的啊，都知道尊重啊，这是一乘圆教的大法啊。说方等以下的，这就是普通一般的大乘经，好像没有这么高啊，啊，没这么高深的啊。为什么也用华严经呢？这个观行的例子来说呢，像这个弥陀经就是方等经啊。这就是换一句话说，不应该用华严的例子啊来讲这部经啊，称性而谈呐、啊，他这个每一段或者称理呀、啊，就是称性的，啊，这桩事情实在讲，莲池大师很费了一番苦心，啊，莲池大师是明朝末年人，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500多年了，将近600年的样子，啊，将近600年。那个时候中国这个寺院丛林呢，禅的风气很深，如果你要对他直接的批评，会引起很多人反感啊。那么但一般人的时候也瞧不起净土，轻视净土啊，所以他很费了一番苦心啊，完全拿华严经啊来解释弥陀经，所以这个弥陀经的疏钞里面引用华严地方太多太多了。换一句话说，就是暗暗的啊，不明显的把这个弥陀经啊抬起来，用什么抬呢？用华严来抬，抬得比华严还要高啊，使这个大家体会到啊这个发明的重要性啊，希望这学禅的人醒悟过来啊，禅上不能成功，回过头来念佛决定有成就，这个是他一番苦心啊。所以他做这个疏钞啊，的确非常的委曲求全啊，委曲求全、跟这个藕益大师不一样啊。藕益大师比他晚，这个莲池大师因为把这个净土等于说是 弘扬弘扬是有相当一个基础了，他再出来发扬光大了，那是方便太多了啊！不像他这个时代，他这个时代外面的压力很大啊，所以做这个塑钞的时候啊，极力用华严、用法华这一乘原教啊，来显示这个法门的伟大，法门的不可思议啊！这个也真正看出他这个学问啊，与这个道德啊，真正能够看出来，不是大通家了，确实是做不到的啊。那么可见的莲池大师啊，他深信净土，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弘扬这个法门，他不是盲目的啊，他是从一切大乘经论里面等于说是抉择了这个法门啊，这是我们读他的传记啊，也能够看得出来。那么下面呢，这是大师啊，也用古德，是古德大言，诸了义不了义教，皆是了义，以为一心故。于此在缘起对教，何教不缘？离心设事，何事不离？这个一段话呢，把佛法讲尽了。要问佛法是什么，用这几句话来说，那就大佛的圆圆满满。这个说法不但是方等经啊，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这哪一法不是佛法呢？啊，什么叫佛法呢？唯心所现的就叫佛法嘛，哪一法不是唯心所现？法法皆是嘛，好像做梦一样，梦里面所有的境界全是心变现的，绝对不会有一个境界不是你心变现，从你心外头来的，没有，那全是你自己心的变现之物啊。你要在梦中忽然觉悟的时候，哎，是哪个是我心啊？是心在我身里，啊，身体以外就不是吗？那就错了啊！啊，你所梦到的一切人都是你自己变的，啊，绝对说是不可以说与你自己不相关的，啊，你梦中所梦到一切人，啊，你喜欢的人，你讨厌的人，都是你自己变的。啊，你梦中梦见一切无，也是你自己变的，没有一样不是自己变的。啊，所以说法外无心啊，心外无法了。啊，尽虚空变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万法，全是我们自心变现之物。啊，你说我们的真如本性在哪里啊？随念一法都是。没有一法不是嘛？啊，正如同啊，我们问这个心，这个见心现在哪里？如果说你做梦的时候啊，梦里面的时候问你的时候，你这个心在哪里？随便念一无都是嘛？啊，用一切法通通是你心性变的嘛？所以是一静作气，气气皆静的。啊，我们用黄金做几千种、几万种的啊，这些形式啊，这个样子啊，种种不同，金在哪里？随便念一个都是的嘛，没有一样不是的嘛。啊，所以问现真如本现在哪里？没有一法不是自己真如本性变的嘛，啊，所以一切法就是真如本性的相分，它的样子， 啊，相就是性，性就是相，啊，所以无有一法不是，啊，你要明白了，佛经里面这是讲见性，这世间书本里是不是的？当然也是的，佛教里讲的是的，那外教讲的是不是？通通都是的，没有一法不是。所以你的心啊，在境界里面就平等了。啊，心平等了啊，就放光明啊，智慧就生起来了。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一切境界的不平等，这是迷啊，这是不觉啊。啊，所以什么是觉呢？平等心是觉。啊，什么是不迷呢？平等心就不迷。还不平等，这个就是迷惑颠倒啊！所以我们自己要觉悟啊！我们待人处事皆无，我们心有没有平等啊？平等，那你就是菩萨，就是佛了，那真正是行菩萨道了啊！所以自己心里要真正的平等啊！但是待人接物处事呢，我们要用平等的心，用平等的心随顺世间的不平等啊。怎么叫随顺世间不平等呢？你比如说人家问你这是什么，这是一本书，这个就是不平等，说一本书就不平等，它没有名字才平等啊。我动了一个念，这个就不平等了啊。可是怎么样呢？我心平等，因为他叫这个叫书啊，我随他说叫书啊，不是我分别执着这个叫做书啊，是因为他分别执着这个东西叫做书，我随他分别而分别，随他的执着而执着，我自己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你的心底光明，你的心底清净，你见到事实真相啊。如果我们自己心里真的有这个执着，真的有这个分别，那就坏了啊！那是迷，决定不是悟啊！你这个心境性相决定不能融成一个啊！这个佛法是从这个地方学的，也是从这个地方求的。那么这就是的确，这是古人说的啊。圆人说法了，无法不圆。啊，一切经全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是我们在华严经经题里面讲过的啊。华严经是一切经的总名称。不仅包括佛所说的，佛不说的世间一切法全包括在这一个名词里头啊。这个意思说的太圆满了啊。那么他摆在这个第一段来叙述这个意义尤其是深啊。这个经题呀，佛说阿弥陀经讲到这个地方呢就告一个段落了啊。底下是第二段啊，翻译的人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啊。这个题里面就是有四段，第一段呢邀请呢是时代啊，是指的时代年代啊。以秦做过号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一共有四个朝代啊。有四个朝代都叫秦啊，到底是哪一个秦呢？所以必须啊 要把那个过往的啊皇帝的姓氏关在上面，我们就晓得哦，他是属于哪一个亲啊。那么在中国第一个称秦的呢，就是历史上的秦始皇啊。秦始皇姓嬴，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称他做嬴秦啊。那么这个是第二啊，是在讲这第三，是第三。第二是苻坚啊，就是在东晋的时候啊。苻坚呢在北方，就是现在这个山西、陕西、甘肃啊，这个一块地方建立了一个国，他称秦啊，在我们历史上称之为苻秦啊，称为苻秦，也称为前秦啊。那么这个姚苌啊，这苻坚就是在这个淝水之战的啊，你看这个，这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啊，这个谢安呢 啊。这个在淝水这一战的时候，这个苻坚打了败仗啊。那苻坚这一仗是很吃亏的了，因为他太骄傲了啊，太瞧不起晋国了。所以晋国实在讲只有10万人呢，他那个时候大概有30-40万人，号称80万大军啊。这是以寡击众啊，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战役。那么他被打败了之后啊，这个姚苌是他底下的一个将军。那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发起一个政变啊，把从前面是晋国打的，后面他这个军队自己又叛变了，所以这灭亡之后，姚苌嘛就做了皇帝了，但是国号没有改啊，还叫做秦，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后秦。那么因为他姓姚呢，所以我们称为他姚秦啊，就是在东晋的时代啊，东晋时代。那么所以这个佛经里的凡是像这样的名字都是代表时代的啊，代表时代的。三藏法师是学历，那我们现在讲的博士啊，学士是个学位，学位的这个名称啊，就是这位法师他的能力是通达三藏啊。换一句话说，这个佛学他是通家啊，一切都能通达，经律论三藏啊啊，他不是一个只通经，或者不是一个只讲戒律、只讲禅啊，只懂禅的我们叫禅师啊，只懂戒律的我们叫他律师啊啊。那么只懂这个论的我们称他做论师是啊啊，这是都是不能完全通达的，完全都通达呢，那就称三藏法师，这在佛教里的地位最高的了啊。这真正一切通达，确确实实是博士，他真不是专一门。现在我们这个博士实际不博专四，是他专攻一门嘛，他不博嘛啊。这个三藏法师是真正的博士啊，是这博学多闻的，所以这是学历啊。你看凡是翻译经的都是三藏法师啊，他是一切都通达，不至于把意思翻错。鸠摩罗什呢是法师的名字啊，以金寺的名字底下注解里头有啊，以这是翻译啊。我们看书，姚秦标代啊，标这个时代啊。三藏显德啊，显是他的德能啊，他通达三藏啊。罗什出名，罗什就是显出他的名号啊，他的名号以之一字皆成能翻人也，以就是翻译的人啊。我们看底下这个注解啊，处处石墨背前啊，前面呢曾经说过啊，这个经有两次的翻译啊，那么这是第一次啊，鸠摩罗什大师翻的啊。 那么第二次是唐朝玄奘大师传的，前面都曾经说过，所以就不再重说了。说古称十师，七佛以来已经是也，又是略举，且以七佛为言耳。那么罗什大师这个十略呢，在苏昌第一卷玄义里面详细的介绍过，这次地不再说了。但是讲到经文呢，这个人体在此地啊是不能没有一个交代啊，所以补充一些意思，这个意思是补充的啊。故来啊，故得有说啊，鸠摩罗什大师啊，他过去是七宗佛的翻译人，那生生世世他发心呢弘法利生，做这个翻译的工作，所以他翻得非常之好啊，翻得非常好。这个说法呢还是略说啊，这个略说是他只举最近的七宗佛。夫毗婆至于释迦了，就是毗婆师到释迦佛，首为止经二节、这就是前面一节最后的三尊佛，前一节的。那我们这一节呢，这个最初的四尊佛合起来七尊啊，合起来就七尊佛、我们就从这个七尊佛看，这个七尊佛就是首尾啊连到这个两节啊，两节连起来。毗婆师佛，这个毗婆师都是梵语，翻作我们中国意思叫圣观啊，观就是观想啊，观照，圣是殊胜啊，就是殊胜之观照的意思啊。那么第二尊呢叫师其佛啊，师其翻成中国意思叫持戒啊，持戒，戒就是我们头发挽成的戒啊，持是保持的意思，取这个名字啊。第三尊呢是毗舍浮佛啊，毗舍浮翻成中国意思是遍一切自在啊。第四尊呢，那就是我们这一节了，衔接的第一尊佛叫居留孙佛啊。居留孙翻成中国意思叫所应断，就是他应该断的通通都断掉了啊，像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他这应该断的他都断尽了，取这个意思。那么第二尊呢就是居那含摩尼佛，这个通常我们把它翻作金色仙啊，仙人，金色仙人啊，我们常讲佛身金色啊，这就是金色的仙人的意思。第三尊是迦舍佛啊，迦舍就是我们平常经里面所看到这个迦舍尊者，意思是一样的，叫引光啊，他这个光明非常的直胜啊啊，佛在面前的时候，其他一切光都看不见了啊，好像我们白天太阳底下那个电灯打开的时候，看不到灯光，是看到阳光啊，因为它的光太大了，把它掉的这个含摄在里面了啊，所以叫引光。 那么第四尊呢，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翻作能忍寂寞啊。那么这是讲啊，这个七尊佛啊，他是这七尊佛的翻译。那么他是发了这个愿。为什么大师在此地说这只是六句呢？六说呢？啊，你看底下的文就晓得了。阿弥陀成佛十劫啊，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劫了，在庄严界前呢，更有九劫所立一几万佛了啊。可见的说他七佛的已经是的确是略说，只介绍最近的几位啊，以前的就不谈了。如果以前的包括起来，那不知道他这一位大德了，是生生世世发这个愿啊，为佛做翻译啊。这个为佛做翻译都是佛灭度之后的啊，佛在世用不着翻译。啊，说佛以一音而说法了，这个众生是一类过得解，啊，佛的这个言语非常的奇妙，啊，他在那里说法，我们什么样人听呢？就是我们自己家乡话一样，啊，所以非常之奇妙，啊，所以不管哪一个人亲近佛，没有听不懂佛说话的，啊，而且听佛讲话都很亲切，都跟你是同乡，说一样的话。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啊。那么佛灭度之后啊，啊，菩萨都没有这种能力啊，所以必须要从事于翻译的工作啊。说即六方诸佛弥补赞叹此经啊，这是本经罗什大师所翻的六方佛，就是十方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这部经啊！万佛以来呀、啊，一笔皆说此经，一笔皆有一真啊！这个是根据理上来推想，必定是这个情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无量寿经跟这个经仔细对照来研究啊，我们。明白一个事实啊，那就是十方世界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因此用佛说法呢是应机而说法的啊，所以说佛说的一切法呢，也是每一个世界每一尊佛对每一个世界众生所说的法呢不一样，不相同的啊。但是只有一部经是相同的，就是弥陀经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说的，没有一尊佛不护持的，不弘扬的啊。所以这部经啊，乃是十方三世一切世界这个诸佛菩萨共修的科目啊，不但是共修，再跟诸位说是必修的科目啊，是一切诸佛必修的科目啊。你们要不相信，在中国也是如此啊。中国你看，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啊，他这个课诵里面、课诵本里面，晚课都念弥陀经啊。这个就是实在讲啊，不仅是净土宗，你看禅宗，你打开禅门日诵，他晚上有晚课有弥陀经啊。你就晓得它是共同科目，而且是必修的科目，你才晓得它的重要了啊。可见的这个经呢非常非常重要啊，乃是诸佛菩萨度众生的第一法门啊，第一部经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那么虽然实在情形啊是这个样子，可是今天学佛的人，专门学弥陀经的人还是不多。这什么原因呢？经上说得很清楚，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是他善根福德因缘少了，他在学别的法门去了，搞别的东西去了。如果他善根福德因缘多的话，他什么都不搞了，就专搞这一部经了。专搞这一部经啊，那是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去除啊，这个人一生必定往生，往生之后必定成佛啊，这是他因缘具足了，他一生要成佛了啊，所以他其他的都不再去涉猎了啊，他取十方诸佛所提倡的第一法门、第一经典。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啊！所以大师说了，这个一切诸佛了都讲这个经那么佛灭度之后，在这个相法了、末法时期，必定要有翻译的所以就由这些菩萨发心呢，生生世世来做这个译经的工作。他想罗什大师大概也是这种人物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要从事于翻经的工作说经称佛母者